在准备的时候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清大协会的会长黄玉芝学长，然后今天在座的应该有大部分都是 SIS 的成员，然后会有一部分清大的成员也在。然后今天主要是就是 SIS 方面是这个第一次培训，然后分成两个部分，这现在这个教室里面进行第一部分，然后预计时间是从2点到3点。然后会这个培训的主要内容是跟 S 这个 Tuna 的成员进行愉快的聊天，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这边会长大大还有其他的成员也都会积极的为大家解答，然后主要想达成一个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增长知识水平这样一个效果。嗯，然后这个是弹幕，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直接发在上面，效果非常的拔群。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这个角度有点奇怪，然后那个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就直接发弹幕就好了，就是那个如果羞于这个弹幕，因为它的那个日语读音是 Denmark， 所以是弹幕。然后这个今天是就是这个当学期初的时候，就是这个池宇泽就跟我说希望到第六周的时候能有一次成长和 SNS 的一个交流，然后顺便也是作为 SNS 的一个培训。然后那个我没有准备任何的那个 PPT 或者什么，所以我只是把之前自己做过的，然后还有别人做过的，还有听过的课的课件都综合了一下，然后那个以几个主题反正就是大家讨论为主吧，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有点大，所以说如果让我一个小时说把那个普及网络的知识，这个我可能只能普及到那个80年代以前为止。所以就不能那么多，所以还是以那个问题为主吧。然后那个之前我看一下，我记得那个是咱们是约定了这么几个话题，然后第一个话题是那个什么 IPv6 在各个宿舍区和各个地方该怎么配的问题，是吗？然后那个我首先想知道一下大家对 IPv6 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认识，那个然后。就是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是不知道 IPv6 是什么，还是不知道 IPv6 怎么用，还是这个还是当有人打电话进来请教 IPv6 怎么用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要不然我没法说。那个不好意思说的话就直接起来说，然后对这 slide 全都不是我做的。那个不好意思说的话就发弹幕问也可以，不好意思说就发弹幕问，不咬我。那我就先普及一下这个最基本的，我看一下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应该从这个上古时代开始说起。上古时代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原问题，原问题是什么呢？是说这个首先大家学过信息论吧？
没有，
其实无所谓，反正这个是开山祖师香农这个祖师爷说的，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在如何在通信有噪声的情况下，这个进行可靠的通信，或者不一定可靠通信，就是说这个通信的速度是不是有上限的，这个怎样达到那个上限，这么样一件事情，这个整个就是现在通信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石。那他就提出那么几个定律，提出了熵啊、信号流啊这些概念，所以通信就这么发展起来了。然后那所以呢，这个网络这一块其实最基础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在经受核打击的情况下能让网络还能接着跑，然后怎样在不可靠的信道上进行可靠的通信，这个就是网络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出发点。对，是核打，真的是核打击，这就是当年那个美国国防部搞 Internet 的时候，搞 DARPANET 的时候， 提出的这样一个基础，但是现在网络是经不住核弹，就随便炸到个数据中心就贵。反正那会儿是这么设计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首先呢，在那之前，所有的网络，比如说电话网络，都是基于电路交换的。我把这个关掉吧，要不然会弹出不和谐的东西。哎，去哪儿了？哎，不管。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呢，我刚说哪儿了？我刚说的是电话交换，对吧？然后所以这个是电话交换网络，电话交换网络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最早是空分通信，就是这是清华，这是北大，他们要打电话。打电话，如果说你每个人之间都接一条电话线的话，像清华两三万人，然后北大两三万人，然后这个数量级就是 n 方，对吧？如果每个人之间都接一个电话线的话，这个没法打了，是不是？就是这网络没法建了，你得接这么多条线呢、啊。最早的电话就是 A 和 B 之间就得有一根线，这么连过去才能打电话的，这个是早期的情况。所以后来就有了交换网络，交换网络是干嘛呢？你清华有一万多个人，我就接一万多条线；北大一万多个人，我就接一万多条线，然后到双方的一个端局之间走大概这么几十根线、几百根线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复杂度就降了很多。然后中间这个过程有一个交换的过程，然后最开始是人工的，你说你要找谁就把这个线给插过去，然后这个地方该接多少根线是用那个爱尔兰 B 公式可以算出来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然后这个公式，那么打电话的那些人用了一百多年了，现在还能用，他们都非常开心，因为就是打电话的话可以有这个理论模型可以用，然后到 Internet 这个阶段就没这个理论模型可以用了，所以那个 Internet 管理比网打电话的管理要麻烦得多，就是带宽永远都不够用，对吧？大家永远感觉网速不够快，带宽不够用。打电话不会这个样子，打电话带宽不够用，我就多接根线。这个网络的话，带宽不够用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网络就没有这么样一个，没有这样一个理论指导在这里。所以这个从这个话题扯不出去，这帮打电话的人，这个怀念自己当年用一个公式就能搞定一切这个日子。所以呢，把这套思路照搬到了这个建网络上来，然后建立的那个东西叫这个，不是自动取款机，是异步转移模式。然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产生了无数篇的博士论文和无数个这个科研项目，无数的资金都投到这个上面去了，然后最后就 fail， 就大家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玩意儿，这个基本上是个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思路和我们用的 Internet 的整个的建立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它非常奇怪，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我说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从李青老师的这个课上，就是这个课听过来的很多的段子，说当年华中科大用着 ATM， 清华是有我们这一派就都是用着 IP 网络，然后他们那个一直调不好，就是每天都会断，就经常会断，就整个校园网完全都会跪掉。后来有一天，这个华中科大的人打电话给李青老师说，我们终于把 ATM 调好了，然后大家很开心，哎，怎么调好的？我每天重启一次就调好了。就是我只要每天重启一次就行了。好吧，好的，
此处有掌声。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还有这个，反正很多那个当时教育网70%的网络都是 ATM 网络，这个隔壁学校用的就是 ATM 网络。然后当时还有报纸采访清华网络中心，说这个，哎，你们为什么不用 ATM 网络？然后咱们网络中心的人就非常大义凛然地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综上所述，这个 IP 网络具有优势，是未来的发展方向。ATM 虽然看它现在那么火，以后肯定是要失败的，这是2000年的事儿。然后后来想想，就说出去简直是打隔壁的脸，所以就那个还是不发了吧。后来真的打脸了，这个想想还是发出来比较好一点，赏脸的。反正这个 我们清华是一直是站在了坚定的站在了正确的道路上，站对了，就是 IP Internet Protocol。 它是怎么样建立的？首先它是包交换，交换方式有好几种，第一个是电路交换，就是这样必须得接一根线过去的。现在打电话倒是不需要真的接一根线过去了，但是有一个那个但是现在电话是通过时息交换，十分富有 TDMA， 是把一个就是把你的说的声音编码之后编成一个多少毫秒的一个小的一个片段，然后这个毫秒的这么多片段的在光纤上可以传得很快，所以就是用时息去交换。你确定能拿到那一个时息，你只要电话接通了你就一定拿到那个时息，然后如果你拿不到那个时息你就会电话打通，就是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网络繁忙，请你一会儿再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电话会打通。但你一旦打通了的话一般是不会，比如说怎么说，就不会像上网下载东西那样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打电话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流畅，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服务质量保证的，叫 QoS。这是电路交换，然后报文，报文是什么？就像写信，你的整个你的所有的业务封在一个大的包里面，然后投递出去，或者包括电报也是，你封在一个大的包里面投递出去，对方收到就收到了，收不到你也没办法，最多给你退回来，不是那个。包交换和报文有点像，包交换和报文有点像，就是，把一个大的数据，它会切成一些块，切块以后再发出去，或者说你如果数据真的能只放在一个包里，就放在一个包里，然后包的大小跟你的协议跟你的链路都是有关系的，等等。好，然后我看一下这个课件上都讲啥。反正第一节课就差不多讲了这么多，讲这个 ISDN 啊，这种都是本世纪初才会见到一些名字，现在完全都见不到了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整个历史就进入到 IP 的时代了，就这个就非常的。所以我们看那个 IP 这里边有一个设计规则，它的一个设计规则是什么呢？就像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些设计规则，什么资本主义的设计规则啊，什么这个 IP 的设计规则是听斯伯纳利提出来的，这个分权容忍简易模块化，基本上都是往就是你看这些词全部都是什么简单用什么，就不搞那些复杂的，对吧？所以也就是这种现在设计规则是扁平化管理，一个会长然后其他的人都不干活。对，然后怎么说呢，这个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叫 and to and 的通信，不是像电话那样中间会去管你的业务，IP 的通信跟你的业务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关系的，所有的网络设备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所有的那个正常的网络设备都不应该知道你在说什么，它只管你要把内容发给谁，它不会管你的内容是什么，对吧？就好像你浏览一个网页，然后这个网页上有视频有音频有文字有什么，你不会说，你比如说你今天这个网页上过两天它支持这个视频聊天的功能了，你就要去换一个路由器，不会的吧？你只需要升级一下你的软件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端到端中间全部都是叫傻交换网络，就全部都是不 care 你的内容是什么的，但是有些人 care，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结构，它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对，分层的一个结构。我要找分层这样。 分层的图呢，就是这样一个图，是最上面应用层，然后表示层、绘画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应用层、物理层。物理层好说，就是网线或者无线，这些都是属于物理层的。数据应用层主要管你这个比如说两个人 share 一根网线，他们怎么样去接入啊这样的。网络层就管你如何把不同的子网络连接起来，然后做路由啊，这样一些功能都是网络层在管。然后卡伯提不是应该是那个什么老师是姓什么还是什么那个网络中心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记得我看过这个题。
6789
有一道
我记得有一两道那个是说网络分级层什么传输层是干嘛的等等。传输层就是主要管这个了，就是实际上整个 internet 的核心就在这里，一个是网络层，一个传输层。这个网络层它是完全不 care 服务质量，包交换的，尽力而为的，只要我有能力我就发，发不发成功完全不管的这样一个设计。然后它的可靠性在哪里保证？由传输层来保证它的可靠性，比如说重传啊，比如说这样的，包括如果网络拥塞了，应该如何去控制啊？就有一些拥塞，叫什么？拥塞控制的一个算法等等。传输层是完全在，传输层是完全由端到端的。我们刚才说了端到端，对不对？这从传输层以上全部是在端设备上的，就是服务端，比如你的计算机和服务器上会有传输层的这些东西，包括网络层、数据应用层。中间的那些设备，交换机啊、路由器啊，那些所有那些设备，只在下三层，不会在上三层出现。如果在上面几层，如果设备有了上面几层的功能的话，这个设备一般叫做防火墙，或者叫入侵检测系统，或者叫等等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它不会叫路由器，它也不会叫交换机。一个网络那个没有路由器和交换机就肯定工作不起来了，对吧？但是如果 internet 没有路由器和交换机肯定就工作不起来了，但如果没有防火墙的话可能会工作得更好。对，所以它是七层。为什么是七层呢？这个模型是由 OSI 设计的，叫开放系统互联这么一个委员会，它是一个非常学术派的一个委员会设计的。这个模型实际上设计的并不是特别好，它最后失败了，我们用的 TCP/IP 网络的模型实际上就是传输层、应用层，然后网络层，下面有一个叫接入层，就 TCP/IP 的模型是只要一个接入层，物理层和量子层是拼起来的。所以为什么这样的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说它为什么要设计成七层。这个设计成七层呢，是因为他们当时在开大会决定应该把网络分成多少层，然后有人说六层，有人说七层，有人说八层，然后呢后来有一天他们几个人出去喝酒，然后那个酒吧叫白雪公主酒吧，所以就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白雪公主和 OSI 七层模型的故事嘛，所以就定了七层。所以为什么 OSI 这个模型最后失败了，跟这个其实有一些关系。那些人他们都是属于在大家在一起开会，我们要定标准，我们该分几层，然后吵来吵去，他们还在吵架的时候 TCP/IP 都已经把所有的设备都给占领了。那个你现在不会再去看到哪一个设备说我支持 OSI 网络，很少，就是说他们还在制定标准，还在那儿吵架，我们都已经把活都干完了，你说市场会选择谁呢？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空谈误国，那什么实干兴邦，就是这么回事。
不是应该把这四个写到黑板上？
还有一个什么多难兴邦是吧？举个例子， 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惠同学，惠老师，惠同学说我要找家常喵玩，这两个都是听大的这个成员，举个例子，所以呢在第五层他们说了什么，说我是惠同学，我要找家常喵，然后交给第四层。第四层到传输层之间就是要进行一个路由的过程，路由过程就是说那家常喵他们家怎么走，找到一个路之后就开始走了，走起，然后呢就交给网络，网络只在这三层工作，他们每次都看要叫目的地址路由，他们每次就看这个包是要交家常喵这个家的，所以每次都是上去下来到三层，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好，终于到他们家了，所以就再上去说家常喵家是这儿吗？是这儿，是这儿，就惠老师找你，啥事儿等等，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网络上如果你直接在物理层上抓到的包，就是你直接从线上如果去抓这个包的话，哎，直接靠吼的话就是无限基于声波的无限单跳通信了，就这个是不分层的，这个层级是直接应用层挂在物理层上，吼啊，哎，那数据包如果你直接拿一根线，然后中间咔嚓弄开，然后去抓包，抓的会什么样？抓的就会这样的，叫俄罗斯套娃模型。我看一下，这应该有个图。哎，就是这个图。看，这个是最外面是以太网的针，以太网就是，哎，我带我现在那个，就是。这个。所有大家用这种线，用这种线接下来的那种网络，都叫以太网。这个以太网不一定用双角线，不一定用双角线，它用光纤的。这个是另说，反正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大家接的有线网络都是以太网，你很少会去接这什么 X.25 啊，什么同轴的呀，什么那种很少，基本上就是以太网。所以最外面一层是以太网的一个针，以太网的针呢有一个针头，一个针尾。针头针尾，然后针头上会说中间这个里边是 IP 包，就是内容，这是内容。然后以太网的设备就是那些交换机，所有那些交换机完全不关心这个里边是什么内容，完全不关心 IP 包里是什么内容，它只关心前面的这个针头里的内容。然后中间一层套着的这个就是 IP 包了，IP 包的头上会写我是要把我这个包从哪儿来的，要交给谁，包有多长，然后下里面装的内容协议号是什么等等等等，就这些，这是 IP 的内容。然后在里面是 TCP 的段， TCP 的段呢里面会说我这个是在流里面我是第多少个字节，然后端口号是多少等等。可想而知 IP 层的设备比如说路由器是完全不关心你里面传的是何种协议，就是 TCP 里的内容是完全不管的，对吧？就是每一层只干每一层的事情。我用的是那个世界上最好的20的那个操作系统，然后在里边是这个比如 HTTP 的报文，然后在里边是可能是一个 HTML 的页面，所以这个就是俄罗斯套娃的一个模型。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不仅说是一层套一层，这里面的这个名词还不一样，哎，我们都说是包交换，但是一会儿叫针，一会儿叫包，一会儿叫段，一会儿叫消息，一会儿叫页面，是吧？这个就有弹幕中就有同学这个很敏感的发现了这一点，为什么呢？以太网的针其实和包差别不大，它差别不大，它就是一个固定大小的这么大的一段。我19岁生日那天装了一整天，然后感觉长大了。我不打断了。以太网的针呢，就是它会规定好的就这么大，然后针头、针尾、针结构是这样的。然后完全不管它交换的事情，就是以太网的针和 IP 包这个概念上的差别不大，一般一个星期一次。哎呀，都说好了不打断。 就是它和包的差别不大，但是这个包和段这个差别就很大。 TCP 里边我们一般叫，就 TCP 它是个流式通信，流或者英文叫 stream。 大家有的时候会去看一些这个比较低端的网络论坛上，他们会说，哎，我的 TCP 包怎么样了，我的 TCP 包怎么样了。他说他叫 TCP 包，这个人就应该回去重新学习网络课，因为 TCP 里面根本就没有包这个概念，你发出去的只关心是你这个字节流里的多少个字节。它是一个，它是 以字节为单位的，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为单位的这样去做的。它不是说我一次发一块，它虽然实际发的是一次发一块，但是你去处理它的时候绝对不能说我要这么一块过来怎么样。当你说我要，比如说我要一块 TCP 里边的内容的时候，你往往得到的不能得到你那么大的内容。比如说我要去读，我要 read 一千个字节的内容，别人只给你发了一百个字节，你要一千个字节，你最多只拿到一百个，对吧？所以最后你这个玩意儿就会，最后如果你不去关心一下你实际收到多少个，这个就会失败等等。就是说 GDP 因为它的整个的工作方式是一个流模式，所以你当你把一个流里的一堆东西发出去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只能叫段，这个就不能叫包，对吧？所以它是这样去定义的。然后 HTTP 这个叫消息，这个消息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消息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说我给你发了一条消息，但是你这一条消息在 IP 中可能是好多个包，在 TCP 上的话应该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流里的一部分，对吧？所以这个整个概念，就是它这个名字不同，就是它的概念不同。你的一个网页可能经过了数千个 IP 包才收到，但是你的若干个网页的消息可能共用着一个 TCP 流，所以它的这个名字就有很大的区别。然后网络的双方模型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下面呢比较丰富，上面呢也比较丰富，中间就用一个 IP 把大家都统一起来。用它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比如说以太网，比如说如果大家在家里的话，这个家里接电信啊，这种需要拨号，这个拨号那个过程你点了以后叫 PPPoE 拨号，对不对？叫 PPPoE 拨号， PPPoE 的意思就是 PPP over Ethernet 的意思，它用的是 PPP 协议。然后再下面会有各种各样的 CSMA 啊，什么 RDMA 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 Good Old Days， 是过去的美好的时光。后来大家越来越多的往 IP 里面加东西，加什么服务质量控制啊，加多波，加韧波，然后还加为网络地址转换，然后又 IP 加 IP 隧道，扭过来扭过去，就然后 IPv6 以后变成这么一个样子，所以就比较麻烦。那现在那些做网络这个研究的一般都在考虑怎么样从这个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美好的时光的这样一些事情。好了，终于讲到这个 IP 了。好，我们现在可以讲什么叫 IPv6 了。前面讲完了，前面讲完了。这个 IPv4 呢，那个就是这是李欣老师的现代通信网络技术。每个学期的是春季选期开课，然后一般在6A3级，就是那个大教室，6-1的大教室。我会在东大的邮件列表里每年开课，我都会开。找一个 IP 的同八结构，这个就是对 IP 的地址格式很重要，这电话号码的地址格式，首先是国家代码，然后是这个区号代码，然后是这个代码，对吧？然后 IP 地址格式呢，就是一个32个 bit 分成四个段，1、2、3、4，四个段。然后呢，一些长度是叫网络号，一些长度是叫主机号。比如说比如说清华最早拿到的那个网络号叫166.111.0，
这是一个那会儿还是还没有引入 Cider， 那会儿还叫 B 类地址，然后里面最多支持65535个地址，65535个地址，因为零地址是不能用的。嗯，就是清华的最早拿到的166.111.0.0这么样一个网络号，后来呢引入 Cider 以后用一个 prefix， 用 /16表示前面是网络号，后面是主机号。后来又有了第二个段59.66.0.0，然后16，这里是主机号，这里是网络号。嗯，然后整个这个长度就是32个 bit， 然后32个 bit 能放多少个数字呢？40多个亿，对吧？40多亿个数字，2^32次方减1嘛。就这么多个数字，然后再减去一些不能用的，扣掉不能用的，最后整个互联网上能用的 IP 地址就这么多个，然后呢这么多个已经用完了，嗯，就已经完全用完了，也没有说完全用完，反正就是在各个大洲的那个分配的级别已经完全用完了，然后你不可能再拿到新的 IP 地址了，除非你出高价去买。嗯，所以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就是我把这个数调大不就好了吗？对吧？
对，
我把地址加长不就好了吗？然后改到2^128次方减1，这个数就很大了吧？这个数就号称是地球上的每一个沙子都给它编一个地址，还不够用完的，所以这个数就够大了。这个是他们想的，所以呢，这个 IPv6 地址就长成这个样子，还可以数一下这里有多少个。1、2、3、4、5、6、7、8，8个，然后每一个这个里面呢是每个数字都是16进制数，所以一个节，一节就是16个 bit， 乘一下刚好是128，所以这个就是 IPv6 的地址。然后清华的 IPv6 地址段是2402。F0/32，这个是清华的 IPv6 的地址段，然后大家可能还常见的一个 IPv6 地址是2001DA8，然后32，这个是教育网的 IPv6 地址段，所以这个是在清华，嗯，大家能拿到的两个 IPv6 地址段，然后看得见吗？看得见吗？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一些设计上的区别，就是比如说 IPv6 说 IPv4 是支持一个包，我说中间经过一条线，这条线上最大的帧长比我这个包的大小还要小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包可以给它拆开，然后分两次发，这样。然后到 IPv6 的时候觉得这样太麻烦了，就是我们要贯彻落实这个IP 的设计精神，叫越简单越好，就不拆包。然后不拆包以后呢，那链路太小了，然后包发不出去怎么办？就规定，就硬要让它能发出去，就规定所有的 IP 能支持 IPv6 的线路必须要到要支持至少为1280的 MTU 的包链路。然后这又带来新的问题了，就是像好多设备实际上不支持这么大的那个不支持这么大的包，所以就很蛋疼，就是 MTU 不会这么大，叫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它不只是发这么大，然后
不是有1480吗？
嗯，
不是有1480吗？
不是1280，这是规定最小的 MT， 就最小最大传输单元是就 minimum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必须到1280。如果你把你自己的 MTU 设成小于1280，然后你再拼6一下，你会发现它错了。因为那样就根本就出不去，这是协议规定好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这个数字成为了一个新坑。那个物联网大家听说过吧？物联网大家听说过吧？好多用的是这个协议 ，IEEE 802.15.4，这个链路的 MTU 是256。好。 跑，所以物联网不是 IPv6 到物联网上去跑就，对吧？你说当年设计 IPv6 的时候说，哎，我们以后要物联网的，每个灯泡都要联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终于可以给他们编织了，然后这里卡住，所以就有一个，所以 IETF 就有一个新的工作组叫 6LoWPAN。干什么呢？就把 IPv6 能跑在这种上面，加头部压缩，然后加各种东西，就是然后加分片，我把那些之前自己抛弃掉的东西又给加回来了，这就是他们人干的事儿。所以这坑还是很多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 IPv6 里面有那么一些段标记，我这个叫业务类型。说我这个业务是，比如说 VoIP 打电话的业务，所以优先级很高，你要给我先发，什么类似于这个，我这个业务是看在线直播视频的，这个对于时间的需求很大，你要给我优先发，等等等等。这个，想法很好，想法很好，就是但是现实很骨感。因为大家想一想 IPv6 是不是 IP 整个 IP 网络都是叫端到端的 end to end 的，包怎么发是由终端决定的，对吧？你一旦设计好了一个位置，说我能让我自己这个包的优先级增高，那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的包的优先级设到最高的。
实测演示，
实测演示吧。实测演示呢，就是说，
那奇怪的东
西。无视那个，无视那个，无视那个，请无视那个。
没事，录进去了。
学校里面大家能见到的一个无线网络口叫 DIVI2。DIVI 为什么叫 IVI？ IV 是罗马的数字的4， VI 是罗马数字的6，所以这个是又是6又是4又是6，就是6446地址转换的这个东西，是咱们清华的研究成果。然后在今年7月的时候，这个标准终于定下来了，叫RFC 759吧，我记得。也不是啊，你
7599，
7599，
我在你地址栏里看到了。
哦，好，别，这个第一作者是心理，对，就是咱们清华的老师弄的。这个经过了很多很长时间的 argument， 就是反正委员会也会吵架，就是说这个是协议该怎么设计啊，等等等等。这个是凤凰卷给我的，你们找凤凰卷要去。叫 map T， 然后还有一个就叫隧道的地址转换叫 map E encapsulation， 就是封装，基于封装的，就是这样两种从 IPv4 到 IPv6 的一个过渡技术。然后在清华，我们非常有幸的是长期的在用这个，然后它的速度很不错，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它是不计费的，然后呢，你会拿到一个 IPv6 的一个地址，然后呢，它也会给你分一个 IPv4 的地址，然后这样，整个这个链路全部是纯 IPv6 的，然后你所有的数据全部会通过 IPv6 发出去，然后 IPv4 的网站，它会给你做一次地址转换，就是由这个由 DIVI2 的这个中心的那一个网关来全部给你做好地址转换过来，所以全部你自己这边发出去是 IPv6 包，它给你转换成 IPv4 再发给服务器，服务器给你个 IPv4 包，它给你转换成 IPv6 再回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 IPv4 和 IPv6 这个不兼容的地方，然后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协议吵架从那个2010年左右吵架吵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中间会有不兼容的地方，然后大家在想该怎么去设计。
这个咱们清华在2010年之前，这个在 IPv6 上投入了很多，啊，但是在地址转换上投入的不太多。然后这个当中有一个故事，我得找找。哎，我时间太紧张了，我就不找了。就是当年百年校庆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来清华，然后到网络中心，然后饶有兴致的看网络中心这个各种演示，然后下一代互联网 IPv6 这种演示，然后胡锦涛总书记做了批示，说这个下一代互联网技术非常好，但是你们要好好解决这个和现有互联网的互联互通问题。然后，对，咱们网络中心老师，哎呀。总书记就是水平高是吧？我搞这么多年没有想到这一点，总书记看了一下就想到了，哎，互联互通问题不好搞，这就花了很长时间来搞这个，也有一些成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咱们清华的人就是这个听话出活，是吧？啊，这个蛮笑话，蛮笑话。DIVR 就是自带了那个，就是它是原生的纯 IPv6 网络，然后所有的清华和清华5G也是完全是 IPv4 IPv6 的双站网络。这个因为我们看 IP 设备，就是 Internet 不是分层模型吗？ IP 是在网络层，然后它跟你的链路层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关系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除了这个坑之外，就基本上跟你的链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的无线网络要支持，IPv6 不好用和 IPv4 不好用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无非是中间网络上过程当中，哪一个 IPv6 的接入设备出了问题，无非就是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原因。这是两个端嘛，比如说端设备是 Windows XP， 然后它没有 install IPv6 的话，它就完全不支持 IPv6， 所以这个就它就完全不支持 IPv6， 所以它就根本就用不了。然后它就算用得了的话呢，那个协议的设计也并不是特别成熟，所以 XP 在跑 IPv6 的话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呢，如果说它是高贵的 Mac， 然后我们知道清华的那个IPv6 双站网络，有的时候它设计的不太，在有一些地方，比如说电子系的罗姆楼，双站的 IPv6 不太好用，就是中间的网络设备设置的不太好，双站的 IPv6 基本上用不了，所以要用隧道的 IPv6。用隧道的 IPv6 的时候呢，是这个是清华的那个 IPv6 隧道站的，你要先建一个隧道 over IPv4 的过去，它再给你翻译成。它给你封装成 IPv6 出去，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高贵的 Mac 认为隧道的 IPv6 不是真正的 IPv6， 所以他就直接不走。他认为你有 IPv4 可以走，那个，然后你何苦在隧道里层装 IPv6 呢？所以，当如果你有隧道 IPv6 接入 IPv6 的时候 ，Mac 会直接不走那一条，除非你非要让他走。非要让他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域名解析让它只返回 IPv6 地址，不返回 IPv4 地址，它才会走。就当有 IPv6 和 V4 同时存在的时候 ，Mac 会选择隧道 IPv6 直接不走。我说的还明白了。
明白。
那个今年春节的时候，然后收到网络中心邮件，让帮忙排查一下，说一个 Mac 用户说他死活用不了 IPv6， 说 PIN6 是 PIN 通的，但是 IPv6.google.com 上不去，或者什么这个到哪儿显示自己是 IPv4， 最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的是高贵的 Mac。 对，这个是，苹果说反正他信仰不太够，反正这个能解释清楚就可以了。然后你说 IPv6 不好用如何排查，跟 IPv4 不好用如何排查是本质上是一样的，无非是那么一些网络调试工具。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最简单的 PIN， 对吧？我能 PIN6 2011470202，这是 HE.net 的一个 IPv6 的一个 DNS
你能聘通它，就说明你 IPv6 基本上是通的，对吧？完全没有问题。啊，你说我 IPv6 网速好慢，那你这个就可以看一下了，我可以 trace route my trace route 一下，我看看我过去经过了哪些点。你要看到，你经过了这个点，叫 hkix 点 net， 经过了这条线路。延时好小，我一会儿解释为什么。这个线路呢，那个是反正 SNET 出口无非那么多，那个有一条是走香港走的，然后香港的这个数据中心它虽然有实际的容量，但是我估计清华不是估计 SNET 可能交钱交的不够还是什么的，每次走这儿的时候就会特别慢，然后3%的丢包率。你如果用是 Windows 的话，就用 Trace Route。就用 trace route 这张命令，或者，tracert，
tracert，
然后，你可以去下一些那种，我觉得会有各种人写好的那种网络工具包，里面会各种这样的东西都带，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个。我对 Windows 不太熟，所以就不太了解这些。然后。所以你就看到从这儿走的话，如果你的路由经过了这个点，那基本上你看丢包来了，丢包来了，丢包来了，1%的在这儿2%，在这儿1%，这个在这个丢包率的情况下 ，TCP 的速度就会极其慢，因为 TCP 有一个拥塞控制，他认为丢包是因为这条网络上阻塞了，所以解决的方式是我就发的慢一点。对吧？如果这条路堵了，我就开慢一点，就是这个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有丢包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路堵了，然后他就会开慢，一慢这不就，对吧？就这是为什么网速会慢的缘故。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连上。都走这，难怪之前 IPv6 这么慢。那没办法了。对，那有些时候到这个点的话，它会直接走中美之间的那一条海底光缆，然后直接到美国。到美国的那个点的话，延时点心延时是100，空闲时期是137毫秒，然后盲点170毫秒，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然后你看到在某一跳突然。那个 RTG 跳增大，那条就是跨了太平洋海底光缆，那条光缆的质量非常好，然后就会速度很快，就是这样的，所以原因就是这个。那为什么走这儿延时小呢？因为这个点在这点，我看这点应该就直接就在香港，因为这些 DNS 走的是叫 BGP Anycast 路由，就是它会有好多个。在全球布了好多个点，都声称自己是2011/4020/2022，然后你离谁近，他就走哪一条，就是这样，所以他就会永远保证你的延时不会太高。Win10用户说一下。
Win10的 IPv6 是能用的，但是会有奇怪，确实有奇怪的 bug。我在用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它那个 IPv6 地址的解析，就是你有一个 IPv6 地址，它不会帮你解析 IPv6， 就是域名解析出来会默认返回 IPv4， 只有强行告诉它返回 IPv6， 它才会返回 IPv6， 跟 MAC 那个毛病是一样的。
是隧道的用户吗？
对，
也是隧道的用户。
原生是好用的，哎，对，原生是好用的。
近60%的地方，你往哪儿聘？是在哪一条？
第八条。
第八条。第八条，这一条是那个，这条应该是教育网的一个互联设备。这个互联设备不太响应 RCMP， 所以就有60%。
其实它并不是服务差而已，是吧？
对，它只是不响应这个，就是你出去的这个聘，包括 trace route 的这些包，就是你看 trace route 的原理大家知道吗？一般人就不知道这个记住啊，这个记住，那个各个公司都喜欢问这个题。那你实现一个 trace route 如何实现 ？IP 包里有一条叫 TTL， time to byte，
Time to live， 这个印象有吧？这个印象没有啊？回去查一下课本，里面都有。有一条叫 TTL， TTL 是干嘛呢？就是说，如果恶魔城还了的话，哎，对，就是续命时间。那个每过一个恶魔期，它就会减一秒，这个命就会少一秒。那个最大256，所以你的一个网络一个 IP 包在网络里面最多跳256跳，就不会跳再多了。然后 Trace Route 怎么设？首先把这个 TTL 设成一，最多一跳往外 ping， 设在第一跳里它就直接失败了，对吧？然后失败的时候它会给你反一个说 TTL 用完了，续命续完了，对吧？它会，你首先是这个点往外发一个 TTL 等于一的，第一跳就给你返回。续命续完了，再设一个 TTL 等于2的，会到第二条我给你返一个续命续完了，再设一个 TTL 等于3的续命续完了，一直续到那个你能拼到最后为止，是不是这个链路上的每一个节点就都给你续出来了？不是，拼出来了，对吧？这是 TTL 的，不是，这是 Trace Route 的实现方式啊。那个记住这个，用的是 TTL 续命指数这一点。所以我刚说哪？对，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点丢包这么高？这个协议是 ICMP， 一般路由器的设计是这样的，有一个 CPU 上面再会挂一个硬件的 FIB 表，会挂一个硬件部分和一个软件部分，然后硬件部分做那个包转发速度非常快，软件部分做一些控制，然后那个速度会慢。 ICMP一定会进软件这一部分，一定会进软件，基本上一定会进软件这一部分，所以很多路由器会不愿意对 SMP 的优先级设得很高，因为你会占用那个路由器的 CPU， 所以它很多时候就它包会替你转出去，但是可能会不响应你的 SMP， 所以这个节点60%的丢包率主要就是因为 CPU 占用率比较高，所以它就不响应你的 SMP。非常开心的发现丢包率已经3%了，这个基本上没法用的程度。这个都是这个线路的这个点的锅，都是这个点的锅。
这不是香港的数据中心？
对对，香港那个数据中心，它的反正给清华这边的服务质量非常差，每次只要一到它 IPv6 就会慢的没法用。
我记得 IPv6 好像有一个可以建议它从哪儿走，但好像一般这个也是无效的。
好，然后那刚才说到 DNS 的问题，DNS 的话在 Unix 上面用 DIG 这个然后在 Arch 那个包叫 DNS，
叫 DNS Utils，
在这个包里面有 DIG 这场景，然后 Windows 的话会自带一个 NS Lookup。我们看一下，
反正好像苹果上也有吧。
哦，是吗？我记得好像。
NS Lookup 反正。
好像是哪儿都有，对，但我一般用 DIG。
NS Lookup 特别难用。
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是用 IP
ADDR。IP ADDR 是设置自己的。
我都知道。
对对对。
IP ADDR 不能设置别人的。
对，我把这个字调大一点。比如说百度的套路，它就会返回百度的 IP 地址，是这四个中的一个，它会直接给你返回四个。你在访问百度的时候，浏览器会随机选一个，一般就是选第一个，然后这个顺序是不固定的。然后为什么这样设计呢？是因为百度它的流量非常大，它如果用一个服务器顶在这儿的话，那个它会受不了，它给你多返回几个，你选一个，它就能做到分散的，这叫 DNS 的这个。
话说为什么这个百度这么神奇，就是到世界各地似乎的这个响应速度都非常快，
因为它世界各地都有 CDN 的，
而且百度跟三 W 点百度跟点 com 是不一样的，
是的，
很奇葩，经常在有些网络访问不了百度，是他们的 CDN。
哎呀，真的呀，
对，很奇怪，
三 W 点百度点 com 这个
十分，这是个什么东西？
应该是个 CDN，
应该是个 CDN，
十分是个 CDN。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尤其是从咱们教育网Trace Route 到百度，明显走的路由跟到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差很多。你可以 MDR， 你可以现在看一下。 三打到三打到三打的。对，看啊，
我记得有一个，哎，我不行，我现在接着 DIVR 不能 MPR 那个 IPS， 我回实验室。
你看是不是异常的短？从学校2020/2021那块出来之后嘛，
这个是直接是，看一下，这直接是走了，是不是？这应该就是直接接了教育网的线路了。
但是你看，你再对一下跟 SOBO 这场合，看
SOBO 也是。
妈的，怎么都这么多？
对，
然后1.2.2.1是什么？
1.2.2.1是一个它的路由器给你返回来的那个，
应该是它乱设的一个地址。
对，就是它的 loopback 地址，不是那个它实际网络的那个地址，它给你返的是这个地址。因为路由器一般会防，就因为安全原因，就尽量不让你能被吹出来真实的地址。
嗯，
就说明这个 CDN 在就是在教育网有点，就指令过去有点了。我们还是接着讲一讲，大家没有听烦吧？那个，所以刚才就是，我看看 IPv6 的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那个，
我们进入提问环节吧。
就是我们进入 IPv6 这个section的提问环节，提完了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有那个 IPv6 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逐跳的那个建议有用吗？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我觉得应该
就是它有这么一个可选 optional 的一个 header， 是可以让它逐跳指定的是你都往哪跳，但是好像不太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过。我记得有一个那个ASMTR，AMS 的 transform。
那
个叫什么？
那个就 MTR， 你就加一个简简的 NS lookup，AS lookup。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个 AS lookup。
杠 Z 为什么是 missing？
你这个版本好像有点旧了吧？
我这是20。
哦，对，有，
对，
不是我是直接从那个 MTR 的那个把它
页
纸拉下来。我记得，所以我电脑上 AS 应该是写的
相当。
它的 AS 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它是谁。4538是教育网的。
4538教育网。
嗯。
哎。
百度啊。
他妈的，百度的 AS 这是。
好吧，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说，他就是接了教育网的线路去。这个我给不知道的同学说一下 ，AS 就是那个BGP， 就是 Internet 的骨干网上的主要路由协议的路由单位。路由协议有最细的那个路由单位，就直接应该是你的地址，对吧？这应该是 IP 地址，对吧？如果大家都用 IP 地址的话，这个就很麻烦。那个一个是规模太大，那个路由表算不开；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我说，美国会监听所有经过它的流量，我比如说中国到欧洲的流量，我就强制让它不从美国走，防止 NSA 去监听，对吧？所以这个路由协议就要有一些策略啊等等，然后这个单位，这个制定路由，这个规划路由该怎么走的这个单位，叫 autonomous system， 叫自治系统，就是这个 AS， 然后这个 AS 有个编号，那些他们在交换路由的时候用的是 AS 为单位，然后走的是边界网关协议，叫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然后这个内容就很细节了，反正就是这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想看看自己到哪个网站访问的速度好慢，我们昨天还很快，今天还很慢，你就可以每天都去这个 MTR-Z 一下，你看看每天是不是明天换一条路走啊，或者怎么样，就知道为什么慢了等等。比如说，这是谁？ 比如说这个一个接近两个月以前，8月20号左右，这个清华的网络突然全部变慢了。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个网络上出来几条奇怪的东西，就是在某一跳延时突然增大了等等。哎，那一跳呢，就应该是
那
个
跳是出了什么？
那一跳是为了9月3号临时加入的跳。嗯，
然后后来呢？
后来就关掉了呀。
哦，
嗯。
那一跳是都在干什么？
那一跳就在那个用 CPU 跑机器学习算法呀，来判断你的报文内容是否会，嗯，把摄像机关掉了吗？
这边还有录音呢。
哎，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声称我自己的电脑 IP 地址是8.8.8.8，
嗯，
然后从原理上来说，它是什么机制保证了我们不能够自己乱设 IP 地址？
你没
有
路由器就把你干掉
啊？
你路由器把你干掉，
把这包丢掉。
我知道，
你的包是可以发出去的，
嗯，
回不来。
也对，如果你只是单向，还是可以。
就仔细的说一下，
就是我声称自己的 IP 地址是，
假设路由没有做任何安全测试，
嗯。
那它只是一个单向的一个。
哎呀，完了，这成了网，这要成网络安全课了。
我这不是网络安全，这不是
能力。你的地址是你假设自己啊？我现在我连着一个
非常浅显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私网里面开了一个插，他把那个内网路由器的烂口，插就万口的网线插到了烂口。
嗯，
然后它上层所有交换机就会发现它得到了一个192.168.1.x的这样一个地址，
嗯
然后这种事情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对，
所以会发生什么呢？
不会发生什么呀？
嗯，
你就蹭它流量了吗？
不是，就是你现在你给你的上层就分配了 IP 地址嘛，
啊那，
所以就把上层全部劫持住了嘛，
对，
所以一般来说在交换机上会设置。正常的交换机会设置这么一条，对于不是规定的 DHCP MAC 地址发过来的 DHCP 包全部滤掉。
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诊断出这种问题？
有交换机配置经验的人说一下，这个在交换机上配置。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交换你说的是网管交换机还是非网管交换机？你这得先整。
不，就是一个用户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上不了网了
啊。
然后
没说呀，
不，你让他运行 IP config 或者 if config 看看自己的 IP 地址对不对吗？
对，然后他发现他得到了 get 到了一个192.168.1.1，
对，这
点一点一百
啊，
这对这
很典型，
这个很典型的就这个判断标准就是他的 IP 地址变成这个了，或者他的路由器的 IP 地址变成这个。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采取了哪些？或者说这个上层交换机本来应该做什么，但它没有做什么，所以发生了这样。
因为上层交换机没有做 DHCP snooping 品，所以说导致了这个问题。
嗯，
这是
正解。
所以这个事情网民也没有办法。
这个处理办法就是应该上层的就是
交换机
应该把非法的 DHCP 流量给过滤掉。
是交换机没有设定好。
对，
是的，
对。
如果你是非网管交换机，我只能说呵。
那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就是说那个。不考虑交换机的配置问题，就我作为一个 ISP， 然后我自己的把 IP 地址，就从我那个我是一个 AS 自治域的管理员，然后我是非要声称我自己是8.8.8.8这个 IP 的拥有者，
完了。
事实上前段时间好像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情，
完了，我就说了完了，你如果是一个 AS， 然后你广播了自己拥有某一段地址的话，周围那些人然后还信任了你这个 AS， 他就会信。
这
个当年巴基斯坦电信，当然巴基斯坦电信的技术是从咱们这儿来的，对吧？广播出了一段说 YouTube 的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半个地球都上不了 YouTube 了，就是因为巴基斯坦电信广播出了那么一段。
那怎么就是说
最后解决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巴基斯坦电信它可能时差原因啊什么，它没有及时响应嘛。最直接的办法应该是让巴基斯坦电信就不广播这一段，但是当时 YouTube 的工程师解决的办法是让 YouTube 的 AS 把自己的 IP 段拆成两段，它原先比如说 /16 的，它拆成了两个 /17 的再广播出去，然后根据那个最长前缀匹配原则，大家信那个 /17 的，就把那个 /16 的给不信。嗯，
那也就是说它还有几条命， 17到24还有。
没有，一直可以到三十二，一条一条的走。
刚才 SNS 同学谁听懂这一段了？所以不要讲这个
回出。
大家不太清楚 S 是什么，所以说。
反正就是说
，SNS 不管 AS 是吧？
对 ，SNS 肯定不管的。
啊，是的。
那 SNS 不管什么？
不，这个先不说，反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网站，不是，如果你是一个核心交换机的，或者说一个核心的 ISP 就是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如果你是一个运营商的管理员，然后你又别人又很相信你的话，然后你发出去的包是可能会引起网络问题的，所以叫。就是
那 PGP 之间怎么保证它的可信关系呢？就是
最早是不保证可信关系，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劫持 PGP。
然后后来怎么？
后来是应该是加入了证书验证。
哦，那就靠自觉了。
对，我为什么说叫网？我为什么说变成网络安全坑？我说我自己的 IP 地址是8.8.8.8，我发出去一个包。对吧？然后一般来说，你自己的家用路由器是没有带这种牛逼的安全管理功能的，它只看目的地址是，比如说百度的那个 IP 地址，它就把这个包就往百度那边发了，对吧？往百度那边发以后，百度的服务器收到这个包，好看到是8.8.8.8发过来的，是不是它要给8.8.8.8回啊？对吧？它回给8.8.8.8的时候，你没回给你了呀？就回给别人去了，所以你为什么说我自己随便设一个 IP 地址上不了网？其实你的包已经发出去了，但是它回不来，这是 IP 地址设错的一个情况。然后以前那个 BGP 协议没有加入安全线验证的时候，很多人，中国少一点，因为中国 AS 比较少，美国特别多，美国一个大学就是一个 AS， 大学的管理员可能或者说同学宿舍楼就是一个 AS 呢，你就会说把自己的拥有8.8.8.8这个广播出去，比如说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知道他的 IP 地址是8.8.8.8，然后呢，我现在要把他的流量给劫持过来，把他的包给劫持过来，我就声称我是8.8.8.8，别人还信我了，我发出去的包是不是就回到我这来了？包括他发出去的包也回到我这来了，对吧？比如说王康发了一条，这个。对，那个摄像机没事，反正后面的内容也不能录。
嗯，
然后知道这件事。
好，后面我反正也不能录。那个王康发了一条我要登录那个清华校园网，然后里面包含了他的密码的那个包，经过他的 IP 地址交到了清华校园网的手里，然后我又把王康的 IP 地址的路由给劫持过来了的话，这个包最后会返回我这儿。不。返回的那个包回到我这里，回到我这里之后，我就会看到那个上网给他返回的一些可能是 cookie 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内容，我就把王康的身份给劫持下来，我就可以用他的账号。
实际上这个时候他是假的8.8.8.8，你是真的。
对，所以解决这个办法就是这个路由协议之间加了验证，就不至于让我们这么轻易的把它劫持下来了。等等，所以我为什么说这变成网络安全课了？就是这样。
那最直观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教育网内，我突然把那个网线，我把自己电脑地址改成16.11.8.28，会产生什么后果？
没有后果，
没有后果。
就是说不会影响到别人。
只要是交换机那些设备都正确设置的话，你不会影响到别人。对。然后还有一点，
交换机不做任何配置也不会影响。
对，
除非你是插到了192.2.0。
对，你只要没有把这个路由给劫持住，就可以。你只要没把路由劫持住，然后我再说一点，那个，比如说我发出去这个东西是一个 DNS 的内容，我说要返回一个 DNS TXT 记录，然后我发出去这个包大小是，比如说140个字节，它返回这个大小可能是1500个字节。假设这么假设，这是不是有一个流量放大的一个效果？我声称自己是百度.com，我声称自己是百度，然后我给全球所有的 DNS 服务器发这个请求，所有的 DNS 服务器都把这个1500字节的回包发到百度去了。如果百度流量不够大的话，是不是它的网速就被占满了？就我发出去一个小包，然后回来这个包跑到百度去了，是不是？我产生了一个放大的效果，然后把百度的带宽给占了， 这个就是叫 DNS 放大，叫 DNS 放大攻击，放大。然后这个是属于那个，像这种把别人带宽抢满，然后让别人没法工作，而且就是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攻击，这种叫 DDoS， 这种 DDoS 攻击是属于完全没有办法解，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然后而且就是最缺德的一种攻击，但是中国很常见这种攻击。比如说你要开一个，很多同学可能要创业，对吧？开一个网站，有一些竞争对手，然后那些竞争对手可能就会，他们有钱，他们就会买这种攻击，把你的网站打得上不去网，这个就完全没有办法，这种情况下就拼谁有钱，因为他买这个攻击也花钱。
搞 CDN 吗？
对，你搞 CDN， 你不也得花钱吗？
还是有一些，有些特殊的网站还是可以允许不为 CDN 不为 DOS 付钱的。
好吧，好吧，反正就是这种时候就会拼人品，拼钱，看是谁牛逼了。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叉叉云，他们都会声称自己可以挡住这种攻击，就是他们比较有这样比较大的带宽。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零碎的问题赶紧提。比如说 DHCP。那就到这里。
好。
因为这个会长大大讲的比较详细，然后从一开始这个。